我们继续我们的属灵的恩赐啊。那我们上次谈到这个属灵的恩赐是有不同的特性，一个人可能有一个、两个、几个都可以哈，都有可能哈。那有时候你没有的呢，当你在服事当中愿意去做的时候，圣经说要把你没有的还要加给你啊。如果你不用呢，耶稣也说怎么样，连有都要拿去。OK， 好，所以看你了哈。但是问题是，有没有去用？你会从这个当中去体会到，我是被神所用的，我是有光的哈，光是照亮哈，光不是要好像让自己很有很那个哈，不是很光鲜哈，而是说呢，我这个光是可以影响人，是可以分享给人的哈。这是我们上次在讲的哈。啊，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哈，现在应该打了哈。我举一个我们老人家的例子哈，顺便做一下一点小小的一个报告哈。下个月长青团契会有一位医生，专科的医生，疼痛的专科医生啊，非常有资历的哈，要来长青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跟我们所谓的，我们有没有去发挥，有没有去用我们的恩赐有关系。这个医生是一刘伟姊妹的，他们没有亲戚关系，可是因为有一些跟那个刘姊妹的先生的这种哈各方面的交情，很亲就对了哈。那他是要来看他，很忙，他真的很忙，因为我联系他说他很忙哈。然后呢，一面跟我讲话说：“哎，我怎么电话接一下？”那哈，因为他在做疼痛科的复健的，那几乎所有的科呀，神经各方面的科哈，好，就是说他要来探望他，很久没有他探望他，想到他哈，要探望他，他们两个很好了哈。结果他马上就跟我说：“哎，从纽约来看我一个人太浪费了，而且他还跟他讲，他只能来一个晚上就走。”哎，刚开始说要当天走。那他就说：“哎，那我们就让他好不好？跟大家一起，啊，对，就把这个分享给我们就对了哈。他现在因为要来我们这边来分享呢，所以等于说他也没有办法跟他私下多一点的时间，很赶嘛，很急哈。我的意思是说哈，当他有亲自远方来，又那么亲，又他事实上是在关注他的这个身体了哈。那他马上就想到说：哎，我们这边弟兄姐妹。”我的家人很需要，甚至现在变成他要舍掉不去他家附近了。好，我讲这个意思是说，不管我的年纪多大或我的能力怎么样，当我自己本身在这个神的家中，这个基督的家庭里面的时候，我想到什么我可以做的，我可以分享的，不一定人家看得到。好，我如果不讲这一段，没有人晓得这个经过。那我谈到这个的意思是说，我不是只有一个人活就好了，我有个家人在这里。好，我们都很有亲情，对不对？好，那个亲情有时候在家里面都弄得笑啊，有时候都把我们弄得怎么样，一下又觉得孤单，靠一点又像有刺一样，是不是？好，那我们在个教会里面，这个家里面哈，神在那个特别是以弗所书哥罗西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是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学习不同的特性、不同的背景，可是同一个父、同一个主、同一个圣灵，这是重点。好，那一个家如果要和睦，一个家如果要也是一样，要有同一个价值观跟目标。好，这个叫做那个盟约的结盟。我讲过哈，有两种结盟，一种是利益的结盟。我们利益交换，哎，利益不来了，我们就可以到此为止哈。那个叫做合约了哈。那结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是一起的。好，所以呢，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了哈。但是我觉得，我心里面也觉得说很，知道我们的那个老人家的那个弟兄姐妹，有时候他们也会来分享说，哦哈，他的那个经历啊什么，这个都是有一种家的，啊，都是家的一个概念哈。好。基本上我们的已经谈过的，就是你要发现，所以上次你们有一个 调查表，如果你还愿意拿那个表的话，来跟美方拿哈，就是你是属于比较属于哪一个方面的，你当你发现你是属于这个特性的，你可以往那个方向参与这个服事，这是我的意思哈。但是如果你没有另外一个，那你也可以学习，有时候你有的跟一个没有的在一起，他们两个就彼此互相，我们讲效力哈，互相就是我的长处补你的短处。我讲的长短不是阶级性的问题哦，我的长短就是说我的那个恩赐长项，然后你刚好没有，然后你的长项也是我没有，哈。我常常我们需要这样，像圣经里面保罗跟谁，巴拉巴，对的，这两个人你可以发现他们是完全不同恩赐的人。你在圣经上不太听到巴拿巴讲什么，都是听保罗讲，对不对？可是巴拿巴成为保罗一个非常重要，即使后来分开，你看他们两个因为恩赐，所以就有不同的什么看法啊。那这个看法如果他的动机是为着，一方面是我有这个恩赐，所以我看到这个马可哈，这个年轻人，这个马可哈，他是有可塑性的，他是可以栽培的。可是保罗说，我现在像在前线打仗一样，我不容许有一个这种逃兵啊，哈。所以这个两个理论的话，两个想法都是有他的道理的。也因为两个恩赐不一样，保罗就是那个我要讲，然后我就这个劝诫查验型的哈，那个道我一定要讲，我一定要传，不管危险怎么样。那巴拿巴怎么样？想栽培，想扶持栽培这个年轻的啊，所以巴拿巴是一个所谓的那种劝勉的、安慰的那种恩赐啊。那他们两个神一开始就配他们在一起，所以圣经也有讲啊，两个同工通常是不一样的。以前你知道我跟妈咪是同工，啊，你以为我跟她一样吗？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她要忍受我，我要忍受，我不敢这样讲，因为她是我的老师了，啊，我就尽量学习怎么样受教，啊，但是呢，我也要忍住了，啊，我也要，因为我辈分小嘛，那我就忍住。但是呢，就这样子。那个不同不代表谁对谁错，记得这一点。而神给我们有一种自我的 person， 个体上的不同，这是我们宝贝的地方。好，如果我们全部都穿一种制服，全部都转一种发型，都剪一种发型，全部都是一种特性，那叫什么？那机器人不是吗？好，所以呢，神就这么的一个一个的非常 personal 非常个别的来选我们，来要我们，然后来帮助我们，来教我们，好，来养我们。所以他说，如果你要长大长得好，就一定要在这种环境里面要去服侍，或者说要去互动。好，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他是什么恩赐的，他是什么恩赐的哈。那我这一次这一期哈，这个部分呢，我可能我还是会下个礼拜还是把那个讲义给你们哈，如果你们愿意把它收起来。但是我不讲其他的圣经人物，我只讲一个我们的标准版的耶稣，神的儿子。你说啊，我怎么敢跟耶稣比啊？请注意一个经节，约翰14:12啊，请念
约翰福音14:12，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好，前面你们有一个约翰17:4吗？
17:4。
好，也念来。
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
好，第一个，我们从神圣灵领受这个恩赐，不是让我们买起来的。圣经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哈，买起来哈，哎，耶稣也让他买，但是问题是结果就不一样了哈。那么在这里耶稣讲了一句话，我所做的哈，其实还有一个另外经典，你们也要做哈，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的比这更大的事。记得圣经里面的大小高低都不是我们原来那种世俗的想法。你说我怎么能做比耶稣更大的事呢？他医病赶鬼哈，那也是恩赐啊啊。那这里有一个观念，我要特别要盯着我们弟兄姐妹哈。 耶稣到世上来的时候，请问他有用他的神性吗？ Amen， 非常对，非常好。完全的人，完全跟我们一样，从妈妈的肚子生出来，然后呢跌倒也会哭，哈，爸爸在做木匠，他也去跟着学，哈，所以他有一段时间圣经没有讲他怎么样，那圣经主要是要呈现他出来服侍的那一段时间，啊，所以不管他经受什么样的经历，都是人原原本本经受的，而且他说来学我的样式，意思是说你们就是要跟我一样，因为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嘛，那他是我们的长兄。刚才早上牧师的那段圣经的下面就让我们看到，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耶稣是我们的长兄，我们有一个大哥，我们用白话讲，大哥就是神的儿子耶稣，然后我们要被磨造成神的被造的儿女，他是独生的被造的儿女，要一起享受神给我们的后世的这种产业也好，荣耀也好，好，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目标。但是人生目标不要等着我死了再来达成，不是，现在不管你在什么阶段，好，神给我的，我用我神给我的，不但用神给我的，我还愿意用的更多，即使我觉得我不会做，但是我心里面的愿意是神所喜悦的。好，那我要集中在耶稣他的服侍的恩赐啊，因为你可以从耶稣的服侍看到几乎是整体的，虽然他没有用他的神性，可是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如果只有让我们个别的来认识耶稣，就是跟他住一段时间的话，可能我们还不会太感觉到他有那么全面的恩赐的服侍。可是因为他出来之后，开始30岁以上就开始出来啊服侍的时候，要完成天父的心意。刚才那个金姐告诉我们哈，他说我已经完成了，我们有神的召命啊，选召的召，好，命定的命，好，召命，要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我们的这个人生全部的神的全貌里面的一块拼图。你说一块拼图重要吗？重不重要？没有那一块就没有全图，是不是？所以每一人一块样子不一样，地放的地方也不一样，可是没有那一块，神心里就不满足。我这样讲好不好？他每一个儿女都完成他心里面所差遣我们来的啊，完成这样的一个命定哈，一个差遣哈。我用耶稣做我们的啊一个这一刻的一个，因为我8月要把他这一期讲完。那个所谓的圣经人物的例子里面的那一些恩赐，我就下一次印给你们，但是我就不讲了。但是我要用耶稣的来做我们的啊一个榜样哈。好，首先当我们在谈这个耶稣有多少的服侍恩赐的时候，第一个我要你想想看，你有没有被你所信的耶稣这个恩赐服侍到？耶稣不是只有服侍那个时候的那一群人，如果这样那就变成故事了，故就是过去的吧，已经过去的故事了。耶稣一直在，一直在，昨日今日到永远他没有改变，一直在服侍，他是最好的服侍的模范。那我要问你们每一位，等一下我们稍微过一下这个耶稣服侍的一些人物啊，或一些事情啊，我们稍微复习一下的时候呢，那我要你想想看，我自己有没有被耶稣服侍到？那很重要哦。如果你没有被耶稣服侍到，可能你说，哎，我很会讲这个真理，可能服侍出来的结果就跟耶稣的结果就不一样了。我说过，好，那一把刀磨得利利的，如果没有耶稣的温柔谦卑跟他的爱，我们已经讲过了，他的爱表现在不定罪上面，好，起来不要再犯罪，好，我不定你的罪，类似这个，好，那种服侍很美，而且呢那个效果合乎天父。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如何能做那么多事情，能够那么肯定的经历所有的这种危险，好，艰难， 还有很多很多我们都知道嘛，那为什么受定哈？这个这一段短短的三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啊，因为他完全是在遵照父的心意，要完成神给他的这个使命的心没有变，从来没有变。基督徒在这个时代特别要注意哈，我们对神要有一个很忠贞。保罗在哥林多啊里面呢，他讲到说，他对那个教会的人生气啊，对哥林多教会生气，讲得非常的严厉。他怎么讲？我把你们许配，像忠贞的童女，把你许配给谁？耶稣，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新郎啊！啊，启示录的最后哈，十九、二十、二十一章那里哈，啊，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唱哈利路亚的大结局哈。把你们许配给一个新郎，用这样来让我们理解了哈，因为他也把教会也把它比喻成那个婚姻哈。但是呢，你们怎么样？存了二心，两种心意了。等于说，所以圣经里面哈，对于没有信的人，其实神是很怜悯的。神最放不过的是什么呢？你已经认识我，你已经我要你，你也要我，可是你又怎么样？除了我以外，你又有别的偶像。你说我家没有这个偶像，放心，你心里面还有一个你放不下的别的，你不能没有的。这个就是神在称以色列是淫妇的关系哈。好，所以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完全按照神父神的心意，他跟他连接得很紧哈。不管他做什么，这个当中圣灵也在做工哦。其实父子圣灵是一直在做工的，包括耶稣在地上，圣灵领他去旷野受试探，圣灵在施洗的时候认证他是神的儿子，有没有？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有圣灵的认证，我是神的儿女，然后之后呢，有圣灵的引导，有圣灵的管教跟更新。好，那我今天的重点，我们需要回想一下，我的人生里面有没有让耶稣这些恩赐服侍过。比如说我跟你讲过了，上次我那个查验性的那个恩赐很强，所以当我讲话要告诉人家你这个错的时候，我巴不得怎么样，拿一个刀子把对方一下砍掉，这是我的特性哈。没有信主以前就是这样哈。那我是故意要这样吗？我没有无意要伤害，可是我觉得这是我有理就要怎么样，理直气壮，那个理是我的，是我的哈，那是偶像的啦，可以这样讲了。当对方有一个你讲不直的时候，何况我的不见得我的理都是对的，可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我就是对的，要跟你讲，我是好意才要跟你讲啊。可是问题是这样下去的话，那个结果一定不是神喜悦的。你说那不用，不能不用，一定会用啊，即使我不是故意要用也会用到，你知道吗哈呀。可能现在不会了哈，现在我跟牧师已经不在这个职任上面了。以前的话，有很多人就会知道说，我该讲的时候，我一定要讲，我不会去跟别人讲，但是我一定会去跟对方讲，这是我的特性。那对方也要意识到，其实我是出于爱。如果我没有爱那个人，我不管，这跟我何干呢？是不是？干嘛去讨人家厌呢？啊，我也知道这个讲出去那不见得会，但是该讲的我会，以前是这样哈。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回到耶稣的服侍哈。我要讲说我自己，我有一个被耶稣服侍到，就是开始怎么样学习温柔谦卑。所以呢，我这个查验性或者是那种直接的那种劝诫的还是用，可是里面带着越来越多的爱。我偶尔我讲过哈，这个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节制。节制是圣灵要在我们生命中结的果子。吃饭要节制啦，用钱要节制，那个节制哈。恩赐或者你的生性生下来，从你的 DNA 生下来的生性，你是没有办法说我不要的，你不能拒绝，但是你可以节制。所以没有一个人说我就是这样改不了， 我们可以让圣灵帮助我们节制，而且节制出来的这个结果呢，一定有仁爱、喜乐、和平、温柔、忍耐、信实，哇，好美的那种的性。好，我再稍微提一下，其实这个概念呢，跟我们的生性里面的概念很像。我们的生性里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有两个大区块，一个是外向，一个是内向。啊，然后呢，外向这边又分成两个，一个是领导型的，他什么都要那个老板啊，什么他都有他的一个，因为他一定是一个很能够查验说，哎，应该怎么样哈，看得很远的。另外一个呢，也是外向，偏偏就是什么，我用小丑型的有一点太夸张。他是那种乐天派的，哈，他的其什么都没关系哈，但是呢，他会跟群体处得非常好，会大家会很欢迎他，哈。我们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哈，他不在了，我想他在我也敢讲 ，Lucy， 那个 Lucy， 他就是那个乐天派的，但是他也有领导的特性，你不是只有一样了哈，但是呢，会哪一个比较明显？他就很明显的就是外向型，然后又有要 bossy 的那种，好像要叫你怎么做。后来呢，他也有那种什么，让大家觉得很乐哈，他不在意别人求我啊，或者我自己我嘲讽自己让你好笑啊，有没有哈？好，另外内向型的有两种，一种是叫做深思，原来的意思哈，他学名哈叫做抑郁型的。抑郁就是压，好，这个不是病状，我们中国为什么翻成抑郁我不知道，它的学名的那个 depression 应该是忧郁了，照以它的原文是忧郁，中国人翻抑郁，抑郁症，那个抑郁刚好就是这个内向型的里面的一种，就是它是属于压在里面，然后会自己给自己压力，想很多，很敏感，什么都很整洁。那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人如果碰到一个乐观型的会怎么样？可是我告诉你，偏偏就有夫妻是这样的，而且很多夫妻都会找一个跟完自己完全不一样的，相反的。然后呢，所以的，我不晓得中国台湾有一句话哈，乌烟家啦，鹿宅啦。好，中国有吗？
有，
我们台湾有哈，烟家啦，就像现在 AI 在找数据一样，从后面就看，哎，你看总是不一样的，然后他们一定是有什么问题，然后就把它做一个归纳起来了哈。好，那么内向型的还有一种冷漠，其他旁边怎么样，他不会很在意，也不敏感。一个是很敏感，那这个冷漠型跟这个抑郁型的呢，他们都是属于不太说话、不太表达。可是里面想很多，你不要以为他没有想法，他想很多。抑郁的呢，会从听到的里面会滋生很多他自己的想法，而且有时候不见得是正确的，可是他会有敏感哈。那这个冷漠型的呢是这样子，他会成为会众里面，比如我们在开会，他都没有意见，什么都可以。然后呢，他也不见得会跟你。你了解我的意思了吗？这个是生性，啊，如果你有碰到一个对象或你的孩子，你是那个很热情、很有积极的领导型的，碰到一个这个冷漠型的，哈，表面上也不跟你说不要。耶稣不是讲过一个例子，有两个兄弟吗？爸爸跟他们说：“你去田里帮我做什么？”老大说什么？不要。老二呢？我去，我去。可是后来去了没？没去，老大去，因为老大有责任感，过不去他就去了。可是老二呢，说了很快很好听，他不做他也不会怎么样，啊，这个是生出来不会再改变，没办法，父母亲给我们的 DNA， 但是我们可以节制，等于说我可以成长我没有的。我看到别人有这个，好像我本身，我跟你讲过我的那个同情的那个从 zero 开始长，那我要跟人学啊，哦，我姐姐就是那个同情的99，我不能讲100分，99分的那个，偏偏我就跟她完全相反，哦，所以呢，我姐姐是一个在心目中的大好人， 我现在不提他的故事了哈。当他过世的时候，在他的葬礼上面，全部我们那里的我们一个区嘛哈，只要跟他认识他的人，几乎都同样的哀伤。他会去一个老人家的家里面帮他亲，没有人，没有别人顾他嘛，就帮他亲啊，帮他怎么样哈，类似这样都没有人知道，一直到他过世，我们才知道很多事情，因为他就是用他的恩赐在服侍人。好，回过来，那个当然有他生出来的特性，我也有生的，但是问题是在他信主，他在教会也是很热心服侍神的哈。那么在里面呢，他就用这个特性，在神的家中来服侍，没有浪费他的这样的一个神给他的恩赐哈。好，那现在回到我今天的重点，我要你首先想到认识耶稣以后，耶稣服侍了我什么？如果你说都没有啊，那我恐怕你要开始跟耶稣求说：“耶稣啊，我要你来服侍我好吗？”因为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是要服侍人。”也因为耶稣服侍了你，所以呢，我们才跟他有那么亲的关系。他不是高高在上，离我很远，就是一个名号，不是这样。好，我刚才讲过了，对我来讲，我从他的身上，他一直在教我，那做我的榜样，温柔谦卑。好，不管怎么样，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服事？我们记得吗？七种，我念一次，你们猜哈，不是猜，你们想想看哈。查验，就像我这种人哈。第二个的话，劝勉，就像巴拉巴那种人。好，保罗不要了，他就赶快去扶持他。你到后来，你看马可不同凡响哈。好，然后有一个是同情的，我也讲了哈。
教导
也有哈。好，奉献，你们看到哦？对了，那个在十字架上把生命给你，那是不是奉献？我们要给都还会想说多少，还会算十分之一，还会想说我那个纳税的钱也要算进去吗？是不是？我们是很精打细算的哈。耶稣说我整个命都给你，而且呢，包括什么？包括那一些骂我、凌辱我、不认我、对我非常的冒犯的那些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那个是绝对是一个奉献的一种恩赐的服侍。那就是为什么很多宣教士他们宁可放下他们像我们台湾中国也是啦，那我又台湾比较熟嘛，几乎每一个大的医院，有系统有水准的医院，还有大学，都跟宣教士有关系。他们把他们最好的，他不一定都是牧师哦，有的是医生，来的都是医生哈。那有的是那个学术方面的，就来到，通常是医生先来，他就会带他的弟兄姐妹过来开发另外一个，因为那时候我们的那个医疗跟这个学术方面是比较好，我们受到日本之后，日本也做了很多我们的教育工作了哈。好，那这种情况下面，他们就是奉献他们有的。徐牧师的原来他教书的地方也是他在那边信主的那个学校，叫做基督学院哈。他的那个老院长就是一个化学吗？是不是化学博士？夫妇两个，全部他能有的都拿过来，到台湾开始传福音，慢慢就有学校，就有学生，也有教会，什么都有出来了。好，就从那两个人开始。然后呢，他们省吃俭用，他们本来是可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们本来可以安安舒舒的过我们的这个老年规划的生活，他们不是，他们也好像也去了，也不是很老的时候，两个就去退休就去了吧，我不晓得哈。那去了之后呢，他们呢就感觉他们，我就跟他们有一点点的时间接触而已，就感觉他们好像就已经是我们台湾的那种形态了。还是很简单，然后呢该省的要省了，类似，然后有什么学校的 即使能够拿出来的都拿出来。我不是在讲说他很伟大，我是说那是耶稣对我们奉献的精神的再造。耶稣在犹太地的时候，他只能服侍犹太地以色列的地方，那么有些人就效法他的服侍的精神，就开始到国外去。所以有没有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有没有？
宽广吧。
如果没有那个学校，就没有许牧师。好，你可以想，神对每一个人一开始看到我们，定我们的路蓝图，定我们的蓝图，然后一个一个的钉，一个一个的养，养出来太奇妙了。你想一下，回顾一下你的过去，展望一下你的未来，神的眼光，神的定义，他说是那么宝贝，那么美好。好，好，所以这一点我要你一定要去想，然后跟耶稣好好说，耶稣，主耶稣，谢谢你。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就没有这种。就是我不是说我全然温柔的啦，我一定是还没有完全温柔才会还活着啊。等到有一天我如果结束了，就表示说我学好了，我可以这样讲，我毕业了哈。好，就像我这样子哈，还有我的耶稣的那个奉献的恩赐就服侍在我的身上。还有没有？有没有人一两个例子就好？耶稣的什么在你的身上？帮牧师讲好了。我点一下，好，我点一下就好，好，我讲这个总结就好。对于许牧师的话，他一定会跟你讲，我改变了，我本来是多坏，你知道吗？那个就是被耶稣服侍到了，那一点忘不了，那个恩情啊，实在是还不了，也忘不了。好，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一定有让他服侍到的那一个很深刻个人哦，我不是说哦你跟谁一样，不是这样，个人的地方，那个就是你在今生里面老是这样做了，我得着了，我一定会有更深刻的热情。怎么样？我如果不去做，我就有祸了，那种感觉。我本身不是有热情的人，如果你以为我很有热情，我的本性不是。我可以说现在我可以有热情，偶尔还会冷冷的，我本性就是冷冷的嘛。但是为什么有时候又有热情的呢？因为他的爱激励我，被服侍的那种动力，就是因为他那么的爱我，我不可能不继续的从他接下去，这一棒我接下来，甚至后来在你四周被你服侍的人，他也要接下去。好，所以发光是会照到人，照亮人。那继续的每一代每一个范围，只要跟我们有接触的人，你都是一个使他们蒙福的人。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天国就这样子传开了，以至于到我们最后，你需要怎么样殷勤的做工。我们这样讲做工哈，不要讲到做工好像你要做什么，不是这样，殷勤的去让神的给你在你生命中的心意，让他可以心满意足，然后呢别人也因你蒙福，一直到我们见他的日子。所以基督徒在世上哈，不是懒惰的人，不是说你要拼上命，不是这样，而是说呢，我做我要我做的工，然后我心里面可以跟主说，主啊，我做了。啊，有时候我们要被修整，哎，你今天用过分了，刀子用得太利了哈，啊，我重来，给我机会，给我机会，一次一次的。但是如果你有，我这是我的见证，如果你有像我以前这样，我还没有得救以前哈，没有重生以前，我就是那副德性。得救之后，他们可以发现啊，当许牧师认识我说，已经又后面一段一点了，中间有一期，只要你让我教到这个圣经，只要你让我有讲到，好，那我要讲的是这样子，即使我去用的时候用的不地道，用的有时候呢爱不够啊，我告诉你不会白费，真的不会白费。好， 我如果回顾我过去做的广播哈，那个早期的广播牧师最知道了哈，跟现在已经差，跟我在分享的差很多了。可是那一段呢，他们还在放，而且呢还可以造就人，不是因为我讲得很好。我告诉你这个事情的一个奥秘哈，是因为如果这个是从神来的，你的动机是为他做，那你即使只有五饼二鱼，只有五饼二鱼奉献出去，你都会看到神怎么样在喂养其他的人。等于说不管我这个投资怎么样，我不管赚也好赔也好或者是不太好也好，反正我的心意就是这样。然后呢，神就使他加倍的30倍60倍100倍的来让别人蒙福。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哈，所以你看到现在的我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那你也不能说啊，徐师母以前的他很坏，也不是这样。哈，就说我就是有那个生性在那里。哈呀，好，我这里应该没有了，没有经历过我以前的那个。哈，所以呢，第一个我要你去想，时间快到，但这一点很重要。我讲耶稣的目的在这里，好好回去想一想，我是怎么样接受了耶稣的服事，然后从那里你也要去学他去服事，这样好吗？好，感谢主啊，感谢主啊。好，那我们可以想嘛哈，比如说像第一个哈，他的查验的恩赐，他看到那个我们讲过井旁的妇人有没有？他刻意要从那边经过，啊，那经过刚好碰到他，他就抓住这个机会，他抓住那个机会，然后呢，他从他的一些判断，我们都有判断能力哈，知道怎么那个不是打水的时候就来打，一定他不敢见人嘛。然后呢，他又开始谈这个活水的时候哈，哎，他后来他传福音呐，我有活水啊，借着这个水来谈活水的时候，慢慢就进入这个妇人的心里面的空虚，他的问题。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哈，特别是那个劝勉的人，同情的人，你很想跟他传福音，看他的问题，那你就很跟他一直哦，信耶稣很好，讲到该讲的时候，你这个哈，这样是不对的，然后呢，口就不敢开了，有没有这种情况？特别是那个啊，劝勉型的或者是同情的，好，会这样哦。那这个也要学习啊，也要学习。那我是这样，我是不能一下子放得太快，我要多一点的对对方的关照，多一点的对方的一个，比如说扶持也好啦，劝勉也好哈，然后再进入，啊，这个对我不难呐，啊，要跟对方讲问题我不难，哈，啊，呀，所以有些地方是很不欢迎我的。我的意思是说，以前我在那个大学那个神学院的时候，他们就要一定要我参加那个学生的什么会，学生会。呀，学生会对着学校嘛哈，他们说今天这个会不要叫卢彩秀好吗？他一来我们就开不完了，因为我很会找问题，我会给麻烦呐。好，但是他们也会怎么样？刚刚有一个例子，我讲一下就完了哈。有一个在神学院的一个同学学妹，在他毕业之后，我走了之后，他写一封信给我，他说彩秀姐，他叫我彩秀姐，他说以前哈，你给我的话，就像一个板子钉了钉子，我又落了水，扶也不好，不扶也不好，扶了痛，不扶的话我会死。所以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样子，即使我用的不地道，我的那个工具用的不地道，可是我是真心的，至少我没有违背我该做的责任。所以呢，日久就偶尔有这样的例子来告诉我，而且到现在我回到国内上次的时候，他说你记得吗？当初你跟我讲一句话，那我知道那句话一定是骂他的话，绝对是骂他的话，不然他不会记得那么清楚。可是呢，他很感谢我，你们懂我的意思吗？我宁可在主的面前尽我的责任，不管人家怎么样，好，但是我不能刻意要伤害人家，这是我要学习的。好，那好不好回去思想耶稣服侍了你什么，回想一下，感谢他，然后呢，从那里开始，你可以从那里开始学习，用眼光去注意有谁有这个需要。